招行话北京危急，金融危机会爆吗？台湾学者回击马英九办公室言论。宝林查室案，米烤群酸究竟是乜嘢？中国多家金铺关门，顾客损失4亿元。就中共黑客问题，荷兰总理向习近平抗议。专家称巴尔的摩大桥设计维护冇问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8号，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中国房地产危机一旦蔓延到银行业，可能引发政治危机。就是这两日传出招商银行陷入危机求救的消息。一份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内部的倡议书在网上流传，标题是对公存款北京保卫战倡议书。倡议书措辞激烈，开篇就指我们正经历北京分行批发金融30年来的至暗时刻。截至3月10号，分行对公存款比上年减少800多亿。北京危急，生死存亡，需要向死而生的决心等等。对公存款是指商业银行以信用方式吸收的企事业单位存款。这份倡议书证明中国各大商业银行日子非常难过。网民众议论说，招商银行是商业银行的龙头，它尚且这样，其他中小银行可想而知。还有人说，北京分行的对公存款是招商银行全行中排倒数第一，暴露了首都的经济困境。亦有人半调侃地说，上次的北京保卫战还是在1449年，瓦剌攻打大明首都北京。凤凰网财经就此事致电招商银行人工客户服务求证，工作人员说暂时还没有查到相关信息，我行目前正在紧急核实中，有核查结果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几日前招商银行发布2023年财报，营业收入14年来首次减少，房地产不良贷款率上升到 5.26%，零售同公司的定期存款比3年前没有实施封城时翻倍，达到36800亿。这些数据以及措辞激烈的倡议书都显示，中国恶劣的经济政策和清零封城冲击下，房地产泡沫破裂，层层危机开始影响到金融领域。专家早就警告，对中共来讲，经济放缓可以承受，但金融危机就可能威胁到政权。经济学家程晓农早前在自由亚洲发文说，中共为了控制金融资源，将大一点的银行主要的所有权都掌控在自己手里面，这个就导致金融危机会构成政权的危机。中国透视专栏亦提出，历史上金融危机都引发政治变迁，例如1948至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令南韩、泰国和印尼政府倒台等。因为金融危机涉及所有人的身家性命，与经济危机不同，一旦爆发金融危机，没有人能够幸免于难。不过财金作家索贝克这个月初在台湾财讯杂志发文说，他们不缺枪杆子，这个是中国不会有金融危机的真正关键。文章说，决定中国会不会有金融危机的关键不在于银行等机构有没有钱还，而是没有办法还钱的机构有没有足够的枪。当银行没有钱给储户时，银行会大规模冻结存款人的账户，给出的理由可能是防止洗钱、防范电信诈骗等。没有储户提款就不会引发银行倒闭，发行债务的地方融资平台甚至已经大量成立人民武装部，准备有效应对未来可能的讨债人群。文章说，简单的结论是中国不缺枪杆子，所以不会有金融危机。台湾前总统马英九4月将再次访问中国，可能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 就是3月27日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公开表示台湾不是国家，甚至说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虽然萧旭岑说这里的中国是指中华民国，但仍然引起舆论哗然。行政院长陈建仁日前呼吁马英九在中国应该主张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萧旭岑第二日驳斥说陈建仁的讲法违反中华民国宪法。萧旭岑说台湾不是国家，属于中国中华民国的一部分，马英九绝不可能帮民进党传达台独主张。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对自由时报表示，马英九虽然在台湾政坛上已经没有政治分量，但他毕竟是中华民国的卸任元首，未来如果和习近平见面，当然会是国际媒体关注焦点，相信北京一定会利用马英九的言论去做统战宣传，首先就会宣扬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看连中华民国卸任元首都接受这个观点，其次北京会宣扬台湾和中国都是中国人的概念。陈世文说，如果北京宣传成功的话，对台湾会是非常大的伤害。美国等国如果认为台湾内部多数人认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台湾人愿意做中国人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在台湾受攻击时派美军来救台湾呢？陈世文因此呼吁马英九，如果真的希望追求两岸和平，希望捍卫中华民国，这样就要在出访之前就明白宣誓，坚决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吞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亦希望马英九到中国以后提出希望北京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这个事实。台北市宝林茶室食物中毒案，自3月27日累积通报11例，两人死亡，四人因肝肾衰竭在加护病房抢救，案件引起对于米酵菌酸的关注。台湾卫福部27日晚紧急开会宣布，经查文献与病患临床症状表现，推测肇事元凶系米酵菌酸的可能性高，如果检验结果相符，将成为台湾首宗米酵菌酸中毒案。台北卫生局长陈燕元说，这个是非常非常罕见的食物中毒案例，米酵菌酸的毒性超强，只要一毫克毒素就可能致命，而且目前医学界没有解毒剂，致命率是40%至100%。在中国、印尼、非洲地区都曾经传出严重食物中毒事件。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科主任颜中海表示，米酵菌酸无色、无味又耐高温，因此既难以察觉，又好难通过烹饪彻底杀死。不过米酵菌酸需要在中性 pH 值的环境中繁殖，因此加醋或者柠檬酸可能抑制它的滋生。米制品是常见的可能产生米酵菌酸的食物，例如肠粉、河粉、年糕、糯米、汤圆等，还有玉米制品。大陆过去出现过用玉米发酵过的面条制作酸汤子导致米酵素酸中毒案例，此外还有浸得耐的木耳、银耳等。中国媒体27号报道，央企中国黄金及山东黄金集团下属多家加盟店突然关门走佬，托管黄金的顾客求偿无门，损失累计超过人民币4亿。综合六媒报道，这些国内知名金铺一直以来以安全升值为由推销黄金托管服务，用利息和各种优惠来说服顾客将黄金留在店铺，大概每百克黄金每年有2.5%的回报率。但一夜之间，北京双井富力广场的中国黄金概念店、山东黄金集团设在北京的6个门市都关门大吉。网上传出一段对话显示，某间金铺临时通知顾客说，昨日上班盘点，晚上公司就宣布关门，全部员工失业。客户询问我托管的黄金呢？对方显示占线，无回复。 受害者郭女士向南琼财经新闻话，她由2013年开始在北京双井富力广场的中国黄金概念店买黄金，前后共买了大约350克，就是因为觉得中国黄金是央企才会信任。郭女士认为中国黄金集团应该负起相应责任。北京市民王女士六年前将大约230,000的黄金寄存在中国黄金富力广场店，现在这一笔黄金价值约600,000，但王女士今年2月到店续存时却发现已经关铺了。中国黄金方面说，总部不允许加盟店开展托管业务，公司愿意报警协助调查，并与加盟店方面沟通赔偿，但不会直接赔偿。山东黄金方面，这次出事的加盟店源头是北京紫金珠宝有限公司，该公司曾经是山东黄金在中国的最大代理商，但目前山东黄金回应称，北京紫金珠宝自2021年已经不是旗下加盟商，公司已就从事法律禁止的业务报案。荷兰总理吕特28日在北京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吕特说他当面对习近平指责中共网络间谍问题。据路透社报道，吕特告诉记者知，我们讨论了所有棘手话题，包括网络攻击，我们的军事情报和安全局已确定中共网络间谍对荷兰国防部发动了攻击。荷兰军事情报和安全局上个月指出，中共支持的黑客去年入侵荷兰军事网络，这个是中共对荷兰及盟国进行政治间谍活动的一部分，这个是荷兰第一次公开将网络间谍活动指向中共当局。荷兰与中国还因荷兰巨头 ASML 制造的高科技半导体设备向中国出口的限制而发生矛盾。据路透社说，随着西方情报机构越来越多地对中共黑客发出警报，北京和西方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美国和英国官员25日指控北京广泛的网络间谍活动影响了数百万人，有议员、学者和记者，以及包括国防承包商在内的公司。美国巴尔的摩桥被货船冲撞，瞬间倒塌。美国工程专家认为，桥梁本身的设计和维护没有重大缺失，桥梁本身设计就无法承受巨大货轮的直接撞击。巴尔的摩大桥26日凌晨1:30被货船撞断，大桥全部坍塌。外界质疑美国重要基础设施是否夹杂豆腐渣工程。美国结构工程副教授瑞秋·桑格里指出，达利号是一艘非常大的货柜船，大桥的结构并不是导致桥崩塌的原因，桥墩本身的设计并不是为抵抗这么大的冲击。结构工程师、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专家大卫·内特指出，失去动力的货柜轮冲击力惊人，这座跨港大桥的结构原本就无法承受这么大力度的撞击，这座桥呈连续结构，没有在桥墩上的结构断点，在正常情况下整座桥承载桥本身的重量，当巨轮撞毁作为桥梁支撑的桥墩，整座桥的坚固性就几乎没有了。专家说，这座大桥在1977年开通，因此可能没有考虑到现代货柜船的尺寸和载重量。大卫·内特估计，修复倒塌的桥梁可能需要几年时间。巴尔的摩是全美第九大港口，虽然货柜吞吐量只占美国东岸 3%， 但车辆运输量全美最高。去年就有以日本车辆为主的850,000辆车进出口，另外亦是美国对煤、石膏、木材等大宗货物的物流大港。现在因断桥事件停运，冲击当地物流业，经济将大受影响。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